左车轮按照赤壁保康王的吩咐，催马轮斧子直奔秃噜公主。当两个人马打对头，左车轮是一阵的狂笑，公主啊，听见没听见？你爹可有话，叫我把你的人头砍下来，已然断去父女之情。你说你这是何必呢？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往大来说，你背叛大梁国，归为不忠，反对你爹，归为不孝啊！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。你说公主，你这不是自讨无趣吗？以本帅之见，现在回头还不晚呢。撒手扔刀，下马认罪，在你爹爹的面前苦苦哀告。我想父女之情义重如天，你爹爹心慈面软，总能饶了你。本帅再多加美言，把唐兵唐将杀退，你们还是好妇女，咱们还是好国家。这阵你再要不回头，公主悔之晚矣。他用大话的一恫吓，秃噜公主柳眉倒竖，杏眼冤翻，呀呀呸！左车轮呐，我们大梁国倒霉就倒到你们这帮奸臣的头上，休走，招刀！秃噜公主义正辞严呐，抡三尖两刃刀扑奔左车轮。这左车轮原来有个勾勾心，他对秃噜公主非常爱慕，就想他回过头来把他娶到手里头。现在一看，说什么也没用了。这小子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心说你爹也有话，既然你不肯回头，休怪本帅无情啊。轮斧子他真下了手了。秃噜公主再能耐大，也战不过左车轮，也就是十几个回合，把公主累得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，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。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尽管白布囊之中带着暗器，你没空往外打呀。左车轮不给你留这个机会，他也知道如果叫公主翻过手来用暗器打他，他甘受罪啊。二十几个回合过去，公主一个没注意，三尖两刃刀正碰到大斧上，啪啦然刀飞了。哎呦，秃噜公主两手酸麻呀，没有办法把腰中的佩剑拽出来，那更不是对方的对手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大梁国的军队往上一闯，把程铁牛、程万牛、单天长、秃噜公主四个人困在正中，任凭这四个人怎么能杀也冲不出去呀。秃噜公主心里暗自思想，完了，原来计划的很好，三更天举火为号，里应外合解救唐天子李世民，万没想到事情提前暴露了。如今老千岁程咬金、罗通、罗将军还不知道呢，我们四个人看这意思是活不了了。既然我不能救唐天子，也闯不出连营，我还活着干什么？要叫左车轮把我抓住，我还不如自己自尽呢。想到这，心如一窄，把掌中的宝剑一端，爹爹，非是女儿不孝，说了良言您是逆耳啊，将来你有后悔的那一天，女儿我提前走了。说完了，把宝剑往坟梗上一横， 这一宝剑是自尽身亡，死尸在于马下呀。左车龙看得清楚，哎呦，啊！没想到心上人死了，他把仇恨更集中到单天长和程铁牛、程万牛身上，轮斧子跟风里一样，奔三个人猛扑，同时命令三军，靠，快点把他们乱刃分尸。程铁牛、程万牛一看，哥哥兄弟坏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一个活就没有。36招走为上策，冲单天长一打暗号。和字并肩字风紧扯货，单天长是占山的，懂得这套话呀，那意思风头不顺快跑啊。三个人拧成一股绳，奔西方是夺路而逃。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啊，三个人三箭兵刃三匹马跟风里呀，杀下了一条血路。那马匹在死尸身上乱蹬，再管怎么使劲闯不出去。刚出去半里地，又叫人家密匝匝围住了，累的三个人是亏歪假谢，虚虚带喘的。
完了，这回算玩完了，爹爹哟，再也见不着喽，
干脆咱也学秃噜公主抹脖子吧。左车轮在这督着队，眼看大功告成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突然大梁国军队的后队开了花了。这个声音就好像千里黄河决了堤了一样，了不得了，跑吧！大梁国的军兵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，任何人也约束不住了。左车轮就一愣，这怎么着？程咬金领的唐兵在东方，这西边没有唐兵，这谁来了？借着火光的抬头观瞧，这个看清楚了，就见能有四五千人，都是喽啰兵的打扮，军装号坎也不整齐，你看穿的服装不整齐，人可精神，一个个胖大的威风，瘦小的精神，卷帕罩头，打着火腿，腰杀着板来，每人掌中都是一把明晃晃的斩马刀，刀光闪处是人头滚滚，哭爹叫娘啊。他又一看，为首就有一员部下的大将，这家伙穿青挂道，身体十分的魁伟，肩宽背后膀炸腰粗，肚大腰憨，是腚大腰圆，真不亚如半截的黑塔相仿，黑漆漆四方大脸，两道浓眉，一对铜铃眼，在手里头拖着一把泥金大棍，把这条棍抡开了，泼风八大挂定风声，肉肉肉肉肉肉肉，打得自己的军队刀枪乱飞，往前一冲倒一片，往后一退倒一片，真不亚如虎入狼群一般。在这个使棍的大将后面有一匹战马，左车轮就一愣啊，借火光观瞧，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大将，狮子盔，麒麟甲，素罗袍，往脸上一看，面似银盆，黑针针两道八字利剑眉，一对俊目，准头端正，四字阔口，微微有点黑胡。这个人掌中擎着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。今天该着左车轮倒霉呀，他碰上这两个人都是本套书著名的人物，特别是使双锤的这个人， 那跺一脚，大隋朝晃三晃，摇三摇，来者非别，正是延垂太保裴元庆。在前文书上咱们说过，瓦岗山散将啊各奔西东打那块弟兄十散，裴三公子跟父亲老帅裴仁吉，俩哥哥裴元龙裴元虎带着家眷也离开河南瓦岗山，上哪儿去呀、啊？跟父亲最后一商议，回元济吧。叶落归根，人是故土难离。就这样，他们回到道马关裴家庄。好在老元帅树大根深，几辈子在这长大的，这裴家庄98%都姓裴，有少数的几家外来户。一听说老裴家人回来了，哎呦，大家热烈欢迎。当天不少父老乡亲全挤到老裴家家里了，就跟老元帅说：“你们回来太好了，咱们道马关挨着大梁国、三川、六国不远呐，地属边界。这些年刀兵滚滚，狼烟四起，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啊，地不能种，买卖不能做，可盼着你们回来了。你们是我们的主心骨，干脆就成立起联庄会，你们就在家待下吧。”老元帅一听也好，回来不到半年，把裴家庄的联庄会成立起来了。按现在新名词讲，联庄会是群众组织，大家自缴自愿，年轻力壮的都算联庄会的会员，没事种地做买卖，有事鸣锣一掌号，大伙集合，利用空暇时间，裴元龙裴元虎操练这些联庄会，就为了保护家乡和故土，以免受刀兵之苦。在这方圆几百里，还就得说裴家庄这块立得住，零星的土匪呀、散兵游勇啊，占山为王的、落草为寇的，还真不敢沾这个边儿。一提裴元庆都吓得屁滚尿流，那谁敢来呀？这几年的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，裴元庆的心始终是不痛快，每当想起瓦岗山的事情，心里暗自悲伤，偷着掉眼泪啊！想念程咬金，想念秦琼和罗成，这几年处的可以说莫逆之交，情同骨肉，想不想？想。又一合计，现在人都在哪儿不知道，我能远离家乡去找他们吗？而且爹爹年纪越来越大了，父母在不远游啊，老头子有今天没明天的了，等百年之后再说吧。故此三公子就这么忍下来了。有那么一天，裴元庆正在自己的书房读兵书，突然门前一阵大乱，有人跑进来了。哎呦，三公子您快看看，咱家门口出了事儿。嗯，什么事儿？您快去看看，把人都要打死了。裴元庆心说这什么事儿，把书本放下，迈步往外就走。就听着人声喧哗呀，就堵着自己的大门。这阵有不少府门上的家人头戴重伤都跑进来，呀，三公子你快看看，大公子二公子眼看没命了。说着裴元庆就到了门口了，一瞅这门前呢，人挤得透不过气来，里八层外八层，连房上都是站着看热闹的。他居高临下呀，往人群中一瞅，大哥裴元龙，二哥裴元武，让人鼻洼鬓角往下直淌血，正中央站着个彪形大汉，这家面如黑漆，亮如挠镖，两道利剑眉，长得是肚大腰憨，手里边 拿着一条泥金大棍。为什么打？裴元庆不知道，不得问吗？裴三公子断喝了一声：“呆！哪里来的狂徒，竟敢在我的门前撒野？”大哥、二哥闪退一旁。裴元荣、裴元虎一看老三出来，哎呀，三弟，哎呀！大概我这肋叉子折了，哎呀，我这梭子骨大概折了，被家人们搀到府里头。裴元庆分开人群，到了这个黑面大汉的面前，这家比裴三公子高着一脑袋。裴元庆那个人脾气最暴，性交气傲，目中无人，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。叫他这个心情跟罗成可以相比美，多的没吃过这亏。但是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，人到了一定的岁数，要有一定的程度。裴三公子锻炼的，心里头不管怎么急，表面上还要镇定。他强把怒火往下压了压，用手一指：“哎，我说朋友，你是哪来的？家住哪里？姓字名谁？为何在我府门外撒野？你把我们人打了，这是为何？”这个黑面的大汉唰啦往后一退，把泥金棍背在背后，上眼下眼看了看裴元庆：“你是谁呀？你先告诉我，然后我再跟你说。我乃裴元庆。”啊，你就是裴元庆。嘿，哎呀，这可别怪我啊。我跟你说，我在100里地以外，我来会你来。是方才到了你们家的府门，跟你们门上的家人一说呀，别看你现在退了职了，你这把门的够横的，连理也不理。我没说清楚呢，他们抡鞭子就揍我，干什么？王爷门前二品官呢，我看你得比王爷府都厉害，所以我动手把你把门的打了。你那俩哥哥出来，我一好言解释，问你在不在。我会你来的，听说你是13条好汉排行在第3名，英雄爱英雄，好汉爱好汉，我跟你以武会友有什么不可呀？你那俩哥哥更横，狂徒长，狂徒短，伸手就打，张嘴就骂，把你家好汉爷逼得没办法，我这才还手。你要早出来，就没这事儿了。裴三公子，能不能你给我来两招，我看一看13条好汉著名的英雄有什么拿手。你要把我赢了，我认罪服说，什么损失我都包赔，哪怕泥锤把我砸死，怨我自己找倒霉。要赢不了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反正我也不能把你怎么地，今儿个搅闹算白搅闹，我抹头就一走，你看怎么样？哦，裴元庆一听找我比武的，心说这个事儿并不奇怪，当年在刀马关学武那时候，就经常有人来找自己。你会武术，有了名望，就难免出现这种事儿。不过这个人野蛮一点，你找我比武，起码你递进个名帖来，说点客气话，我府上的人能打你吗？裴元庆想的是，这火就上来了，微寒一阵冷笑：“好，朋友，既然你在100里之外前来会我，我深感荣幸。此地并非比武之处，你请到院里吧。”“好啊。”如此说，某家要打扰了，这家还不在乎，提着大棍进了裴元庆的府里。裴三公子一直把他领到后花园，这个后花园就是裴元庆练武的地方。这时候家人把大门上上，赶散了看热闹的老百姓。裴元庆命令先给这人倒茶， 这家也不客气，蹲蹲蹲喝了几碗，把大棍往旁边一戳，秀面玩了玩。三公子，咱俩在哪儿比划？朋友，你先甭着急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
哎，
我是三公子，我管输赢，咱俩比完了，我必定说明。现在我不能告诉你，干脆你就伸手就得了。裴元清一想，这人怎么这么野蛮，说话十分的粗野，我不教训教训你哪行啊？裴元清一不着慌二不着忙，把长大的衣服闪掉，丝缎带挤了一紧，就在这院里头啪一拉架势，朋友你请吧。这大个子一看裴元庆没使武器，他也没使棍子，把板带挤了挤，蹭往前一纵，抢了个上锤手，那拳头抡起来比小皮锤还大，刷拉一晃裴三公子的面门，正手一拳名叫窝心炮，奔裴公子当心便打。这一拳挂定风声，裴元庆身子往旁边一闪，伸右手来了个云龙探掌，一抓他的腕子，这黑的汗，赶紧把右手撤回来，左手来了个凤凰单展翅，照啪奔裴元庆耳根台子就打来。裴三公子往下一缩头，蹭跳出圈外，心里暗自思想，罢了，别看此人长得相貌粗野，掌法惊奇呀，难怪我两个哥哥和这些家人都叫他打伤了。此人确实有两下子，谁教给他的呢？我还倒要多加小心。裴元庆就助了意了，两人走行门迈过步，四背齐摇，在这院里打了二十几个回合。这大汉再怎么能耐，比裴元庆差得多。最后他使了一招叫虎扑子，伸出两只大手来，一摁裴元庆的左右两肩头，裴三公子就是往下一蹲，哎，蹲下有半尺去，他俩手就扑空了。裴元庆底下使了个剁子连环掌，啪就是一腿，正蹬着这个大汉的腿根上的，这一脚力有千斤，大汉站立不稳了，哎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扑通！这乐子大了，花园种着不少花，寺外都有半截的花墙，都青砖砌的，叫保护这花不被人踩了。虽然说半截子墙也够结实的，这大汉往后一退，站立不稳，一屁股坐到花墙上，歇了话。把花墙给坐瘫，尘土往上一起，两旁的家人一看，哇，全乐了，心说该，这下把你摔死了吧，叫你跑这门口撒野的，看你还起得来。裴三公子也吓了一跳，认为非摔成重伤，哎，这家还没在乎，一咕噜声在地起来了，爬了爬屁股，那脑袋一扑噜，哎呀，姓裴的果然掌法惊奇，来来来，再比划比划家伙，你要把我这条棍赢了，我才服你。伸手把大棍抄起来，抡棍就砸呀。裴元庆心中好来的不悦，心说愿意你败了，你还不说你的名姓，哦，抡棍子上来了，我岂能怕你？想到这，闪身把棍子躲开，连锤他也没使，空手夺棍子，又跟这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。说着容易，做起来难呐。对面这个人个儿也高，力气也大，又有能耐，手里头再使这条大棍，如同彪虎生翼，像老虎长翅膀一样。裴元庆心里要没底儿，敢这么赤手空拳吗？就得说艺高人胆大。十五个照面过去，大棍拦腰锁玉带，奔裴元庆的腰里呱风声就砸来了。裴元庆使了个黄龙闪身，哎， 往旁边一躲，探出两只手，砰，把棍的这头给抓住了。这大汉一看，呀，你撒手！裴元庆微含一阵冷笑，我就不撒手，你撒手，我就不撒手。他们俩人就躲开这条棍了，最后把鸭子儿粗细的泥金大棍硬给窝成了一张弓，哎，整个弯下来了。这大汉一瞅，呀，姓裴的，你可真厉害，我不要了。他撒手把这弯棍扔了，转头就跑。裴元庆能叫他跑吗？你把我俩哥哥都揍了，把我们家折腾的这样，连名姓都没有，哪那么容易呢？裴三公子喊了一声，你给我站住，裴，报通名姓再走，没那么好说的，你等着我找人去。陌生就跑啊。裴仁庆火旺上撞，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，三拳两纵撵在他背后，啪的一腿，扑通，把这小子摔了个仰面朝天。裴元庆把拳头往空中一举，往打死你！先别打，先别打，你听我说。